美国制裁中共两家实体公司。欧洲理事会主席强调加快对乌克兰的援助。杜鲁多发声，中共政府欺压来自中国的人。英外交大臣张访中或要求释放黎智英。观谢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黎文。今日是10月18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10月17号，美国宣布对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和机构实施新制裁，因其设计、制造和运输攻击无人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制裁包括两家中共企业和机构，厦门林巴赫航空发动机股份有限公司和鸿图向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同一家俄罗斯企业和机构 TSK Rector， 以及其总裁阿尔乔姆米哈伊洛维奇武器货库。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四表示，这些企业和机构参与了俄罗斯鹰新女妖系列远程攻击无人机的开发，他们是在中国生产并直接运往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鹰新女妖无人机由中共和俄罗斯国防公司合作设计和生产，曾被用来摧毁关键基础设施。声明指出，今日的行动是我们持续努力阻止中共和俄罗斯企业和机构和个人支援俄罗斯获取先进武器技术和部件的企图一部分。我们将继续给那些为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提供支援的人付出代价。这位高级政府官员强调，美国过去曾就这种合作网络向北京发出警告，驳斥中共声称他们不知道此类网络的讲法。同时，这位官员重申，两家中国公司直接参与生产和运输明显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一部分的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毫无疑问是流向西方以确定并制裁的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的行为者。针对北京一方面为俄罗斯军工基地提供军工和物资支援，另一方面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行为，希望智胜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博士表示，有关中共一再强调不选边站的立场，声称没有向俄罗斯或乌克兰提供武器，但实际上中俄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和威胁，尤其是在提供无人机技术配件给俄罗斯是违反中共所声称的中立立场。所以中共这种言行不一的策略体现了中共在外交政策中的矛盾，一方面企图与俄罗斯保持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妄想避免国际制裁和孤立。因此中共惯用的谎言显示出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左右逢源的企图，这个不仅已削弱了其全球声誉，还加剧了美国和欧洲的疑虑和反制。自2022年以来，美国已制裁了近100家位于中国和香港的企业和机构，其中大多数是军民两用物品供应链的一部分。俄罗斯可以将这两用部件或商品改造为军事物品，并储备到对乌克兰的战争。然而星期四的制裁是首次针对与俄罗斯公司合作直接开发和生产完整武器系统的中国企业和机构。这位官员表示，西方的制裁正在产生效果，这个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济，直接影响了他们获得战争物资的能力，直接影响了他们所获得的商品的品质。另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专案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然而，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表明，他们正在继续创新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亦在采取制裁和其他手段的原因。就事件，陈文甲博士亦表示了他的看法。美国针对涉事中企的制裁，虽然不会立即压制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援，但它具有象征性的震慑作用，表明美国在俄罗斯战争的框架下对中俄合作的警觉和反制日益加强。此外，这种制裁势必会对中企的国际业务造成长期影响，并增加中共未来参与俄罗斯军工生产的风险成本。而美国对中共的制裁行动亦传达重要意涵，就是任何参与支持俄罗斯战争行动的企业都将面临严厉的经济后果。如此就迫使中共或北韩在支持俄罗斯问题上更加顾忌和谨慎。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10月17号，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密雪儿在布鲁塞尔和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夏尔·密雪儿呼吁欧盟加快对乌克兰的军事及财政援助，以应对当前的迫切需求。他表示欧盟将全力支持乌克兰，并强调这一援助行动的紧迫性。夏尔·密雪儿说，欧盟站在你们乌克兰入边，无论需要几耐，无论需要乜嘢，我哋知道你哋需要更多嘅军事支持同埋资金支持，呢个系一种迫在眉睫嘅需要。我哋将做出适当决定，研判点样加快速度，点样做出更多努力喺军事同资金层面向乌克兰人民尽快提供更多支持。泽连斯基当日首晚将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并在会中重申乌克兰希望尽快加入北约以及加强本身安全和防卫需求的迫切性，并期待北约的积极回应。近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出席外国干预听证会，他称加拿大华裔社区是外国干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提到中共在加拿大设立警察站，凸显中共政府好斗的本质，以及欺压来自中国的人。加拿大为调查外国干预所造成的影响，从今年春天起分两阶段举行数十日的听证会，数百人出席作证。本周三最后一名证人是总理杜鲁多。由于听证会上有很多证人提到遭到中共恐吓和骚扰的经历，杜鲁多称他们知道华裔社区一直是外国干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有律师质问杜鲁多为何中共在加拿大设立海外警察站，但这件事情渥太华却是后知后觉，而且政府至今没有逮捕任何人，亦冇因此驱逐中共外交人员。杜鲁多称，当他知道问题后，就请公共安全部展开行动，至今司法单位仍在处理中，外交部亦继续跟进。他说，中共警察凸显中共政府爱挑人好斗的本质，以及他怎样镇压来自中国的人。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因此正使用所有工具来防止堵截他。这次听证会起源是为了调查中共干预2019年和2021年的联邦大选。之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报告证实，现任国会议员庄文浩、关维正和前任议员赵锦荣都是被中共针对的目标。杜鲁多表示，这份名单上不仅有保守党，还有他的政党自由党以及其他党的议员在外国干预听证会上曾披露了一份政府文件，提到渥太华不断向北京表达对于外国干预的担心。政府文件显示， 自2022年9月以来，加拿大就相关问题向中共官员交涉48次，其中31次提到外国干预的问题，有20次提到中共警察站。杜鲁多曾经在2022年20国峰会期间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北京干预加拿大选举问题提出意见，没想到还发生习近平当众对杜鲁多表示不满的插曲。即使北京否认对加拿大进行干预，但领导外国干预听证会的法官霍格今年5月公布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其中已确认外国的确有干预联邦选举，而各国中中共投入最多资源，干预最为活跃。中国周四宣布，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将于本月10月18到19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英国首相施纪贤上任以来，伦敦和北京之间紧张关系首次出现缓和迹象。这次访问亦是在右翼工党执政后英中关系恢复高层接触的重要一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一份新闻稿中确认了这一行程，并表示这次会议为双方确认外交关系的升温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经过多年紧张局势后，尤其是北京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这次会谈的意义更加凸显。今年8月，习近平和施纪贤进行了电话交流，这个是自2022年以来中英两国领导人首次通话。与此同时，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9月亦表示，北京愿意和伦敦恢复经济对话。在2010年代初，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宣导黄金时代的贸易关系，但随后的双边关系因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而加剧紧张。英国政府对北京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一些流亡人士在英国寻求庇护。除此之外，伦敦还指责北京进行网络攻击、技术间谍活动以及侵犯人权，尤其是针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群体。据英国广播公司10月16号报道，施纪贤在首相问答中重申，确保英国公民黎智英从香港监狱中获释是其政府的当务之急。他在回应保守党领袖前首相辛伟成关于黎智英监禁是否违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时表示，同意这个是违约行为，并承诺政府将继续向中方提出此案。黎智英于2020年参与抗议活动被捕，当前面临审判，这一问题将成为林德伟这一次访问中的重要议题，外界对他是否能推动黎智英的释放充满期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